伦理思维的基础，一，圣经。伦理思维的首要基础是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做神学的首要元素。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权威，对于生活、信仰，特别对伦理、善恶的判准，基督徒我们都会说，看圣经怎么说。在我们谈下去之前，我们先谈很可能的圣经误用、危险或者笑话吧。所以有一个人想要求得上帝的指引，他的方法是他就祷告，然后就翻开圣经，随意的用手指指着，看指到哪里就照着做。第一次他就指到了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出去吊死。第二次又祷告完了，上帝啊，求你指示我，指到圣经路加福音10章37节，你去照样行吧。他吓死了，赶快再祷告，上帝啊，不要开玩笑吧，你求你指引我该怎么做。他就再打开圣经，这时候是你所做的快做吧。然后就这个笑话，利用夸张的方式来谈我们圣经的误用。我们读圣经当然牵涉到诠释，因为圣经是本古代的书，我们必须解释圣经。那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用什么观点，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预设立场来解释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到底什么是我们都要照着做的，叫做基要的教训，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看情况、看场合、看文化，或者犹太人要做，有中国人不用做啊，或者是以色列人不用做，其他人要做的，可商量的。啊，这边列出几项：第一个，要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安；第二个，妇女在聚会或祷告或说话的时候要蒙头；第三，妇女不应教导男人；第四，不要吃血或带有血的肉；第五，男人祷告的时候要举手；第六，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有个人灵修时间；第七，没有做工的就不许吃饭；第八，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阿们；第九，若非因为淫乱不可离婚；第十，不可以上法院去解决基督徒之间的所有纷争；第十一，设立牧师长老的时候要按手；第十二，不可以喝酒；第十三，要用公开的洗礼来归信基督；再来，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下一条，应该严守一夫一妻。以上这些问题为了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预设，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似乎有一些东西存在我们心里，希望在分类过程把那个潜伏在我们心里面的让它浮出水面来，我们可以看得见它。请回顾一下您的分类，在那些你认为是基要的，放诸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所有基督徒都需要遵守的，如果有两条以上，那么有没有哪一条或哪一些比起其他的更基要呢？分类的过程当中，您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区别呢？再来就有一个更切实或者影响重大的问题了。如果有另外一个信仰群体，他也是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但是我们认为很基要的是，他们认为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可以因地制宜，那么是否就不相往来了呢？这是当代教会很大的问题。从历史上面来回顾的话，有些教会的纷争有一个关键点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对于哪一些很重要、哪一些比较没那么重要的取舍有不同的意见，后来就会导致分裂。 还有一个例子叫做活出美好的基要原则，有很多人写书弄讲座来提倡一些基本的基要原则。另外有个叫真善美讲座的，他提出有七项普世通用的生活准则，他们声称人生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圣经的七项无可替换的生活原则中找到答案。不管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宗教、教育或社会地位有何不同，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否则就会经历因违反这些原则而有的后果。原则有七项，分别是称为设计的原则、权柄的原则、责任的原则、受苦的原则、主权的原则、自由的原则以及成功的原则。只要遵守这七项，那么人生就会真善美了。这些从圣经去理出七项原则或几项原则的这种的想法非常的普遍，这是一个使用圣经的方法，或者说圣经可以是权威的一种方式，就是从圣经里面去找出普世通用的原则。那底下对解释圣经的这种方法有几点分析。首先是这种认为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出基本原则是普世通用原则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说叫做基要心态或基要思维吧。因为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去整理出来基要原则，这个想法就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同的作者他们理出不同的原则，他们都声称这是普世皆准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他们却不一样。那你要跟随哪一个呢？那有人说七样，有人说十二样，到底为什么是这几样而不是别的呢？有没有提出根据呢？新约雅各书在说律法这么多条，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贪心或者犯奸淫，你还是犯罪的。因为那说不可杀人的也说不可奸淫，还是冒犯上帝啊。所以律法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那我们怎么办呢？更大的问题，从圣经理出七条，理出十二条，请问那取舍的标准是什么？意思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有一些我们就不重要了。那些所谓超越文化的绝对真理、普世原则，其实是某一种文化制约的圣经诠释。每一个人都受尽他的文化社会的影响，他读圣经当然有他的理解，其实是在文化中的，只是声称却是超越文化。所以范达他教授就说这个做法其实叫做原则化圣经了。那原则化圣经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圣经整理出来的那七项或十二项原则是生活的依据，是我们道德的最高权威，那么整理这些原则的标准就成了判断圣经是否有价值的更高权威，也就是圣经本身不是信仰跟生活的权威，而是有其他的标准。那些标准是人为的，某一些人解释圣经的圣经诠释。福音派反对把人为的标准凌驾在圣经之上的。当我们注意原则的时候，就碰到叫做律法主义的穷途末路了。当我们掌握了原则，因为七项，因为十二项，我们容易记忆，也容易复诵，可以在一天两天短期的研讨会把它讲完。我们付诸实行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我已经掌握住圣经的原则了。 这个时候似乎在暗示，我们不需要仰望基督，我们不需要依靠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住最重要原则了。这个时候有注意到基督吗？有注意到要仰望、要信靠吗？没有，你只注意到你自己。范道沙教授就说，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他称为文本偶像，很严厉的用字，就是读圣经却是从读者自己心中投射出来一些东西，就把圣经当作一本我们可以解剖或者可以去分析，我喜欢的时候就筛选，我不喜欢的就把它滤掉了。那这种其实读到是自己心里的东西，觉得里面说是文本偶像，这个也是很严厉的批判。那么我们圣经要怎么读呢？圣经不是在读原则，如果要一条一条的，犹太人光是旧约圣经，从十诫跟它的说明应用，早期犹太人归纳了613条，有248条命令，就是要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个，365条禁令，不可不可不可，每一条都还有注解还有应用，注解又注解，一代又一代，把这些通通收集成了一整套律法百科全书了。有一套称为巴比伦他勒木，公元600年左右的作品，收录了当年犹太拉比的教训跟讨论，1994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印成47册，薄一点的120页，厚的有800页，总页数超过10000页。犹太人也碰到律法主义的穷途末路，所以基督徒不要用法利赛式或者是犹太式这种律法式在读圣经。那我们怎么读圣经呢？不要忘记圣经是一本书，我们要戴上信仰的眼镜，就像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要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这一整件事来解读圣经所有的事。圣经是一本整全的故事书，圣经故事是我们观看跟解释一切的那个架构，好像镜片一样，我们眼镜的镜片，我们透过它来看外在世界，所以我们透过圣经故事来看待人生。故事的内容不能把它转变成一些抽象的或者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原则，所谓的真理。圣经故事本身提供了丰富的伦理教训，不要把它规条化或原则化。当代学者也研究发现，包括社会科学、人类发展、教育、心理的，人是看故事长大的。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不在于他们听见什么教训，而在于他们看什么样的故事。所以看不同的故事会成为不同样的人，我们所看的那个故事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人说，我们读小说故事比读伦理学的专书还会学到更多是非善恶的道理。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看什么电影、看什么动画、看什么戏剧、读什么小说呢？圣经是这一本典范规范之书。我们读圣经当然要不断地回到圣经，不要以为我们掌握了，不断不断地回到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会找到我们自己的。圣经何以是伦理的权威呢？圣经是一本整全的见证之书，一本完整的书，而不要读成破乱杂碎的生活规条百科全书。圣经建立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群体，让教会有个特殊的自我意识， 所以让教会知道他是教会。圣经记录了教会的起源以及教会所承载的传统。圣经是耶稣基督的位格跟事工的首要见证。在每一个时代，圣经持续的更新塑造基督徒的认同。第二，当教会面对当代道德议题的时候，概念的形成，它的行动该如何采取，圣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透过敬拜、讲道、教导，圣经影响了教会，让教会明白上帝在世上的旨意的方式。所以教会唯有在他自身的历史中认识上帝，才能辨识出上帝在此刻的行动。第三，圣经是教会在伦理反思的时候那个唯一的必须参考点，就是其他的点根据这个点来定义的。因为圣经持续的塑造教会的身份跟他的行动。圣经如何影响基督徒伦理呢？首先，圣经塑造基督徒的身份跟品格，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知道要行善，知道要遵循上帝的旨意。第二，特殊的情况或者一些普遍的情况，圣经会给定道德的命令，比如说不可杀人。第三，当教会必须要回应伦理议题的时候，圣经提供了神学的视野，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观，能够有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议题。第四，当教会需要做抉择却无明确命令的时候，圣经提供了神学依据，让教会根据这个神学依据来做判断、分析跟抉择。比如说，经文也许会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同样的议题，因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第二，跟我们决策相关的价值或义务方面，圣经提供的普遍性的见证。第三，圣经也会指出我们面临抉择时候那一个叫创造性的张力，我们不可以走任何一端，却在那两个两难之间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去。当然，圣经的本身当然也提供了早期的教会他们如何分辨、如何抉择的榜样，所以圣经里的圣徒的故事成为我们应该遵循的典范。